今天因为这个见证没有做呢，我就稍微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呢可能比你们年龄都大一点，我呢是从这个七八年考试，然后进入大学的，进入这个西北大学学考古学，从七八年一直到82年大学毕业，然后就在北京大学继续读考古学。当然在北京大学拿到这个硕士，然后呢就工作了2年，工作2年以后就去了这个日本的京都大学，还是继续读这个考古学。在日本这样算下来，为了学这个考古学的博士呢，是一读了7年。所以说这整个这一你好整个就是一直在学这考古学。我的研究的专题是什么呢？专题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文明的起源呢，是大家都说我们的文明都很长久。在日本的研究呢，大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中国的文明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所谓的很古老的5000年的这个文化呢，是和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就是那个两河流域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这个说起来话很长，过去很多西方的学者都在说啊，中国的文明是起源于两河流域，可是说大家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并没有说提出直接的证据。
他们是
比如说他们都是一些传道，不是，都是一些考古学家，就像这些学者们。待会儿我拿一个条子啊，对不起，我今天既然我们今天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详细的讲一点。作为我来说呀，我在研究中国文明的这个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呢，我发现中国的文明的起源呢，一方面和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呢，是曾经有一次被这个大洪水，就是说我们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所毁灭。这样一个过程呢，被大洪水所毁灭这样一件事情啊，在过去呢还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哎，所以说而且这个时候呢，在日本这个时候呢，我也没有读到接触过圣经。就是我在研究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这么一种现象呢。后来呢，就是我的太太呢，她是做这个就是分子生物学的，她来到了 Oregon 这个 Portland， 我们全家一块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这个时候碰见朋友送给我圣经啊，教会的朋友，读了圣经以后，发现和自己的，哎，请进。
对不起，我们吃了苹果。
没关系的，这可以吃可以喝，没关系的。读了圣经以后，我发现圣经呢有相同的记载，关于就是说关于这个大洪水毁灭人类的这个事情。好，当然这件事情要说起来就很话长，简要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我对中国的历史呢也进行过一番探讨，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确实话灾难深重，就是刚才听大家最初唱的这个中国人这第一首歌《中国人在哭泣》啊，这确实眼泪在这个眼睛里、眼圈里打转。但是后来也听到《神爱世人》这样的歌以后，心里当然也很高兴。就是说，我现在在开始这个讲这个之前呢，我现在介绍几个概念。第一个是什么叫做文化的概念？我们经常都在说中华文化啊，中国文明啊，同时现在也有什么饮食文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说为文化。其实文化呢，它到底是什么呢？没有人来探讨这个。但是作为我们搞考古的来说，必须探讨什么是文化。如果不探讨文化的话，我们无法去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文明的问题。文明的问题，同样如果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人类的问题。所以说，说到底呢，首先必须探讨这个文化。什么叫做文化呢？文化有这么一个特点，文化是它是不会遗传的，它是不能遗传的。无论你是中国人来说，但是说你未必必须具有中国的文化。你比如说汉字、方块字是一个文化，是一个文化的。但是你如果不学习，你是不可能。 我是个博士，但是我的儿子他未必就成为同样的博士，就说这是不像我们人类的肉体是可以遗传。再一个特点呢，文化必须有群体性。群体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具有相同的语言，使用相同的汉字，使用相同或者英语，这些就是它的群体。这两个性质如果搞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探讨文明的问题。当然就是说，具体的说应该什么叫做文化，考古学上的文化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宗教、语言、服装或者开的车，我们说的话，我们的想，考古学留不下这些东西。没有说哪一个人去考古工地去进行发掘的时候，发掘出一堆语言来，或者发掘出一堆思想来。但是说呢，思想和语言是人类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只能看到的就是说留下的一堆的遗物，比如说这个杯子能够存下来，但是我这个人是存不下来的，我的想法是存不下来，我的语言也不能存下来。所以说我们就要搞清这个杯子怎么来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就特别的复杂，这就是考古学进行研究的一个方法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说在考古学文化中间包括的就是人类生活用具的以残物，像桌子呀、这个呀，这些都是人大脑的产物，都是我们人手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能留下来，我们人留不下来，所以这个在考古学上就叫文化。所以至于说现在说的饮食文化、语言文化，这些都存不下来。下面，文化最早的文化是什么？我们首先都要问的，当然是一些最古老的东西了。下面一步就是说它什么叫文明，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区别。作为我们人类来说，所谓的最古老的文明必须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文字，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第二个，金属的器皿，还有一个人加了一个内容，就叫做城市的出现，这个才能叫做，这三大要素构成了这个文明的基本成分。基本的东西就是金属、城市。金属我们具体来说就是铜器，因为铜这个东西在自然界呀特别容易的提取，特别容易提取，同时呢特别被人容易发现。至于你现在说的一些稀有金属，那古代的人是发现不了的，没有那种能力。就是说金属的发现，和这城市，和这文字，还有这个人类的这三件东西构成了文明。文明就是人走出愚昧的一个标志。文化不一定，文化包括文字、城市、金属，但是说它有这个三个内容以外更广泛的东西，它包括人拾到，比如说古老的陶器等等，它的内容更广泛，它的内容比较狭隘。后来我们进入第三个概念，就是人类。什么样的人类？人类必须具备有文化和文明。这个圣经上第一章就说的，就是说上帝造了人以后，把这个亚当和夏娃赶出去以前，他们拿皮子做了衣服给他穿上，这个时候人就有了文化，这个时候应该就成为这个人类，就自然地走出了自然界。好，我们在这个概念下我们进行思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中国的考古学文化所发现的资料呢，和这个世界文明的起源地两河流域呢有什么最根本的区别。在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化，注意我们说的不是文明，是在两河流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就是靠近这个以色列的那两河流域最发达的地方，最早起源的地方应该在这里。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文明的源地，就是黄河流域和这个印度河流域这两个。现在我们就不讲这个两河流域和这个印度河流域，我们就讲这个中国的黄河流域，它的最早的文明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也可能有些人知道，也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在中国最早的文化可以叫做仰韶文化，可能考大学的时候可能要接触一点点这样的概念。 仰韶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它的特点是在陶器上画有彩色的纹饰，通俗的说叫做彩陶，它叫彩陶。这个彩陶的纹饰大概起源于中国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国的西安一带，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道那半坡的那个遗址，最早从这里发现的。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啊，不能说是文明，这是中国最早的彩陶，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好，我简略的叫下来，接下来以后呢，就是叫做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有一个著名的特征呢，叫做黑陶。这个黑陶有一个特点呢，它和彩陶根本就不一样。黑陶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完全是漆黑一团，就像这只录音机，就像这个颜色一样。我们现在的人呢，在模仿，但是怎么样也做不出来，而且特别的薄，薄的就像那鸡蛋壳一样。所以说，最近据说有专家在做出来，但是说都很难很珍贵，因为你知道，像鸡蛋壳一样的陶器，在这陶窑里面被烧的时候呢，它不是站在那不动的，因为它太轻了，那个热气一上来，它是在空中飘的。你可以想象，在那烈火中间就这么晃来晃去，这个形状呢，经过这么一晃，必然要改变。你像它那么柔软，像玻璃一样，在烧的过程中，这个温度和热气是它在空中飘摇过程中形成一种很优美的形状。这个技术很难，就是对温度的理解，对这粘土的理解，对这个所有的要求的理解都很难。但是在当时大批的生产，现在还是没有。这个彩陶、黑陶文化有这么一啊，龙山是在山东省的，以山东省一个叫程子崖镇的一个遗址。这个仰韶呢，发现在西安的。注意啊，中国分可以两大部分，一个西部，一个东部。东部就是山东，西部就是西安、新疆、甘肃这一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地理概念，我想是有的。我所研究的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概念是2000年 BC 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大概就相当于中国，相当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概相当于已经到了我们还处于这个彩陶和黑陶的时代的时候，那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就是非常繁华的文明时期，他们已经有了律法，已经有了城市。好，我所研究的就是这一段和这一段的历史。下一步出现的就是夏商周，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夏商周时代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青铜时代，有城市、文字、金属三大文明要素就出现了。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叫着石器时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叫着青铜时代，这一段叫石器，而且基本上叫新石器时代。旧石器呢，旧石器是在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是不是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旧石器时代我们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北京的猿人。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人，我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来说，我不敢说他是人。因为什么呢？脑量只有我们人的1/2，而且大家也看到他的眉骨很突出，与其说接近人，不如说更接近猿，所以我们叫他没有叫着人，而叫着猿人。他是不是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人。因为我在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提出来疑问：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人？你凭什么说他是人？有人说他是造了工具石器，可是这个石器，你怎么能肯定就是说人可以造出来？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在自然界，石头经过碰撞也可以出现这个石器的形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人，但是我的意见是偏向于它们不能划归于人类的范畴以内。因为作为什么叫做人， 人要有语言，要有文化。北京猿人没有语言什么这些，当然我们不能发现，但是根据专家的研究，他们只有这个手势。再一个，在这个我们大陆人中间，我想在中国大陆，如果大学进行教，小学上到大学，都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人，这完全是和圣经是相对的这个。可是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想，所谓劳动，首先搞清劳动是什么概念。在这你翻这个每一个百科词典，都可以看出对劳动是什么定义。劳动的定义就在于，每一家字典的解释都要限制于劳动是人的行为。劳动是人的行为，那么就是说，有的动物学家说，一只乌鸦，他看到这有半瓶水，他想喝，但是他的这个嘴呢是够不着这个东西，但是他知道把这石子儿一滴一滴的往里扔，让这水逐渐的涨下来，然后去喝，达到喝水的目的。同样，在非洲的黑猩猩，他们为了达到够掉这拿到这个果子，他们会找一只这个木头去加长自己的身高，把它打下来，然后自己吃掉。同样，在非洲也有动物学家观察，两只黑猩猩可以配合去抓一只猴子，一个黑猩猩在这里哇哇乱叫，引起那个猴子注意，那个黑猩猩从后面上去就把它抓住，因为有时候它需要吃点蛋白，蛋白不够，它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吃猴子。这样的过程算不算劳动？很多学者进行讨论，结论是这个行为不是劳动。好，既然这个行为不是劳动，那么劳动只有人来才能实现，那么劳动创造了人这个概念就成了一种循环论证了，就成了是怎么说呢，人创造了人，因为劳动是循环论证。我们都是无论你学什么的也好，你这个思维上是不能成立的，循环论证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你的命题就不对，所以呢，进而来论证劳动怎么创造了人，那你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说，对着从考古学上来说，劳动不可能创造人，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手指头。现在我们从几千年来说，一定是进行了无数的劳动，我们的脑量和我们在我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石头人的脑量没有区别，身体没有区别，从人类一出现就没有区别。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一定发展了这么几千年了，我们的住的房子和使用的工具都一定不同的不停的在进化，在前进，但是嘛，我们看不到人的身体上面这个 body 有什么变化。有人说这可能是要几十万年的时间，那几十万年前人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啊，我说神创造的人这个概念和这个劳动创造的人这个概念呢，哪一个更能够让我们所接受？我觉得后者，我觉得就是神创造人这一点特别能容人，令人能够接受。我现在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上面，我所研究的就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什么彩陶的文化变成了黑陶的文化？我发现这主要的是一种文明的毁灭。仰韶文化在中间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洪水毁灭了，出来的是黑陶文化，这一点和圣经上的记载是相符的。这是特别让我感觉到惊奇的，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读到你是Bible，也没有读到这个圣经，而得出来这个结论。我就拿这个结论在日本的京都大学申请到了 PhD。 因为你们在美国可能不太知道，日本的京都大学是所有几乎90%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在这个大学，它的人文科学研究啊，就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不单在日本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文学，我拿的是文学博士，的文学博士一般都要授予60岁以上有教授职称的这些人才给，轻易的像我大概是第二个授予的，就是作为这个大学的这个文学博士来说，他们授的很少，轻易的不授给别人。但是呢，我通过这个论证呢，他们觉得还是非常合理的，拿到了这个学位。后来我现在再讲一遍，仰韶文化公元前3000年的东西，我们再回到在两河流域同样的彩纹，我就是发现了他们的同样的彩陶、同样的制法、同样的纹饰，就像文字一样，发现在两河流域，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利米亚这里面，但是那个地方的彩陶文化比我们要早了多少？那个是公元前五千年的，早了一千年到两千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肯定要在这一带，在中国的西安和这个伊拉克之间这一段空间，一定要寻找这种遗址，找他们之间的连接点。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当然，同时呢，我们还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公元前五千年的这个彩陶文化上面，压的是一层黑陶。黑陶和它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制法到它的形体啊，以及纹饰花纹，没有根本的区别。而这个中间，它的年代比它也要早一千年，比中国的黑陶文化也要早一千年。所以说我们追求这个中国文化的，我们老说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文明，就是它的根源，我们要追求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发现我们的文明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要晚，而且发展的历程是一样的。而且很多圣经考古学家他们深信这个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之间是大洪水曾经发生过，而且他们确实在遗址中间也发现了这个洪水的遗迹。所以说这个结论啊，不是说我先成为这个基督徒，因为我成为基督徒才不到两年，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才有意识去渴求的求证于此而得出来结论，而是我在成为基督徒来美国以前，在日本做的研究，花了七年到十年的时间做出来的结论。所以说这个结论让我自己感觉到，因为我自己很就是说很清楚地记得了，我当时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是我整整思考了一天，毫无头绪，一直思考到晚上两点到三点，日本又特别的热，我就一个人在街道上这么来回走走然后坐，那时候还抽烟，现在已经不抽了，有时候抽根烟，就是怎么想，我就在考虑怎么样彩陶文化变成黑陶文化，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突然不知道怎么就想通了，是洪水的原因。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也可以作为一个见证，我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超然的力量在引导我做出这个结论。而且这些文章呢都在日本都作为论文都发表过，因为你没不发表你是不可能取得学位的。而为了这个文章呢，也花了那么多年的心血，也大概也有三四十万字吧。好，你看从中国的考古学上来说，和呀 ，Thank you very much。从中国的最早的考古学上来说，我们发现我们的文明的起源是并不是本乡本土，我们的起源是来源于美索两河流域。从现在我们先所用的历法，从这个时候又留下了文字，夏商周的时候留下了文字，记载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历法。这个历法就是月亮历，而不是太阳历，我们现在用的是太阳历。这个月亮历在两河流域和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人现在感觉到很奇怪，说为什么中国的历法和这个犹太人的历法是一样的，中国的新年的时间和中国的新年过新年的这个时间和犹太的逾越节的时间是一样的变化的周期，几乎是一样。因为犹太人他的起源就在两河流域，他最早就在两河流域，和我们一样的使用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历法，然后把它带到了地中海一带的。这一点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商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最著名的甲骨文和经文，这个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甲骨文和经文里面所使用的干支历法，我们知道这干支吧，甲乙丙丁，还有那个戊子庚辛啊，就这些进行六十相配，这个我详细的就不说了。它这个东西和两河流域发现的东西一模一样。在后来历史往后发展的时候，大概在汉代的时候，结果甲骨文人并不认识，但是根据古代的经文进行对照，他们发现这上面出现的王名一个也不差的记载了 史记里面，就是商周的每个人王的名字。这时候人们才相信，哦，司马迁不简单，他竟然在几百年以后记载的王名，怎么就和这个从地下挖出来的甲骨文是一样的呢？这时候人们才相信史记是真实的。但是呢，这种真实的历史，它的程式和文字金属，我们知道也和梁河流域有着很大很大的相似点。比如说程式，有很多人研究过中东的城市和中国在郑州的商城，最早的商城规划是一样的，街道的布局和城市的规划是一样的。文字，我们现在很多考古学家都在追求甲骨文，我们看了甲骨文都知道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可是学者们也相信这种文字是一定成熟了的文字，在这以前一定还有另一种比它更古老的文字。我们的考古学家们，他们都在竭力地寻找，就是说中国的文字来源于哪里。啊，我是在北大念的考古硕士，我那些老师们，我的导师呢是中国考古学的学会的会长，我的那个直接指导老师呢，他叫苏炳奇，我直接指导老师就是严文明，他是北京大学的考古系的主任，他主要就是攻读这一段。我那个导师呢，他攻读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他们就指导去发现中国古老的文字到底在哪里。但是呢，后来我到了日本以后，因为日本和这个美国还不太一样，它既有中国古老的书籍和文明传统，它同时还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文明，所以在日本你可以左右分野，你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的这个文献，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献，也可以。所以我在日本就看到了关于两河文明的发掘的他们的书，是这个文献，发现在两河流域，就相当于现在靠近现在科威特的那一带地带呢，他们有一种古老的人曾经生活过，他们叫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的文字他们是留下来的。苏美尔人的文字呢，你如果打开一看，没有记，你要懂一点甲骨文的话，你就会发现二者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日，大家都这么写，月也是这么写，这叫月，有的这个加一点啊，有的没有，有的加一横，这么都不说了。还有这个牛也这么写，这是甲骨文的牛，苏美尔人的文字也是这种牛。这样的事情你要，还有这个，比如说还有这个，这是女人的，女的或者叫虫啊，什么都可以，这种和甲骨文都是一样的。我们发现，我当然不能说每一个字都一样了，当然也有不同的，我现在主要强调他们的相同点，就是说和苏美尔，是中东一带的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灭绝了，走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和他们是一致的。说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醒悟的，我说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一个就是在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寻找有没有文字，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文字，为什么不到中东来找一找？这也是我论文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从文字上来看，从历法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最古老的文化应该是从中东来的，从两河流域来的。好，金属，青铜器是最早的金属铜器，在早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夏商周以前这个时代，像公元前2000年，他们中东的青铜器已经相当发达了，已经辉煌的可以做家具，可以做武器，可以成为一个王家贵族的日常用品。而我们的青铜器的文化到了一种非常繁盛的时期，是在商代和周代，就是我们的文明老比他们晚了1000年。但是说话说回来，我们文明虽然晚，但是一旦发生，一旦长起来，比这中东领域的要繁华，要繁盛的多，就是说这彩陶比中东的要繁盛的多，但是基本要素来源于中东。黑陶要繁盛的多，也但是它来源于中东。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金属在这青铜时代比中东要不知道繁荣多少倍。外国人看了以后，哇，中华你们这么古老的文明，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没有比。中国人这时候也就自大了，哎呀，那我们是世界第一了。其实 不是这么回事。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的经济起步要比西方晚了不知道多少年，大概一二百年。可是一旦我们上了步，一旦起飞以后呢，可能要比西方还要繁荣。这中国的一个历史的规律所决定了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既然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接着往下讲，就是考古学方面。这也我只能给你提个大概，具体的讲哪些因素像哪些因素不像，和考古学和圣经的这具体的我没有时间给你论证这么多，但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概念。现在我们再看啊，夏商周时代它有什么特点？他们有城市，有文字，有金属，他们来源于中东，来源于两河流域，他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分支。它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说夏商周时代的人相信神的存在。夏商周时代的人相信神的存在，这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时代，神的时代。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不注意，神这个写法，这就是示嘛，显示的示嘛，就是呈现出来了。这个神还有另一种写法嘛，从甲骨文上的就是两只手嘛，求嘛，你只要求，神就给你显示出来。这就是神的最早的本意，我们叫做神。而且我们夏商周的人称神为上帝，这大概是上帝的，大概是这种写法。我们上是这种写法，他们称这个夏商周的神，他们自己称他的神为上帝，有时候用神求，我觉得神当初是一种求的意思，但是他们主要是叫上帝。而且有人研究，有人说上帝的发音很像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称呼的发音，但我对这个没有研究，我不清楚啊。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就是说你有什么证据？你怎么知道这个夏商周的人知道信神呢？来源主要是甲骨文。我们知道甲骨文他们主要就是把那个乌龟杀掉，把这个贝壳呢拿掉，贝的那一部分不要，而用它腹部的这个壳，这个壳比较柔软，容易磕出来的形状大概是这样子的，大概齐吧。然后他们就把文字刻在这个上头。令人惊奇的就是说，就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的那个很多古文字学家，像郭沫若呀，像这个很多很多的，他们都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左侧内容是祈祷的内容啊，右侧是祈祷的内容，左侧是应验的内容。所有的甲骨文就这个基本的组成，祈祷应验，祈祷应验，无一例外。没有说哪一个我专门记载，像后来记载的，我今天借了人多少粮食，这是还了多少，或借了多少钱，谁生子值得庆贺什么，没有这样的内容。所有的内容都是这样的内容，而且很成熟的文字。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肯，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中国的考古学家，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还有美国人也好，他们都认为夏商周是一个神的时代，凡事求告神。所以说我现在这一次在这讲呢，说是一个考古学和圣经呢，其实也相当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自我的见证。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 background 是什么样子，就是说都到底在国内对人文科学能教育到受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点，就是我们必须清楚夏商周是我们神的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我们文明产，就是文化产生发展的时代，这一切都离不开两河流域的文明的发展，他们一直对中国黄河流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夏商周这一代时代呢，因为人们信靠神呢，生活是基本上是比较安静的，没有很大的战争，大家王王之间呢没有很大的战争去打去闹，基本上是相让，一代一代传下来。后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历史，下面就进入了夏商周时代结束以后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最著名的叫春秋时代了。春秋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春秋时代是一个，我们说的好听一点，就是百花齐放，就是百家争鸣，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叫做百花齐放？ 什么叫做百家争鸣？这说起来就很复杂。百嘛是形容多嘛，花呢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春秋时代呢是一个很动乱的，就是说当人，这是一个神的时代，信仰神的时代，当人开始脱离神了以后呢，人要干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切都靠神，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我们不靠神，我们靠谁？所以说这时候出现了很著名的几个学派，一个是儒家，儒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基本思想你可以来读这个论语，论语里面它记载了儒家的最基本的思想，思想是通过和学生的对话来记载下来的。也可能你读不懂这么多怎么能抓得住，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最关键的，儒家的思想只有一个字，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就叫敬朋友。还有这个就是说特别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和人生的关系和人际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国什么人际关系讲得这么厉害，我想和这个很有关系。我的时间能到什么时候？
11:30。11:30
还有半个小时，时间足够了。就是说人际关系，同时兴起了另一家道家。道家的基本思想它不是人际关系，不讲究个人的修养，它讲究是自然的变化。你比如说一无生，一切都是从无产生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印度哲学里面出现的零 zero， 从 zero 里面生出来一，一里面生出来二。你看他的基本思想，所谓的八卦，零生一，一生二，然后这么一点一点生下来，你发现他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他讲究自然的变化，而且他认为世界是从无产生的。这种思想有很多神搞神学的、基督徒都在研究，都在想道家的思想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圣经的传道书啊这一段。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说他的思想是一种求变的思想。还有一个墨家，大家这个没人宣扬，没人讲。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相当于现在的绿色党一样，一切都是，但是就是说讲究保卫自己。他具体的他可以去讲究是怎么攻城啊，怎么样打仗啊，是吧？他追求的一种和平。还有那武家就相当于这个孙子孙膑为代表的这个兵法，开战怎么样打仗。我第一次拿到那个出土的这个孙膑兵法，那时候过去都失传了，一看第一篇叫做杀士。什么叫杀士？就是说一开始开张取义，就是说怎么样杀自己的兵，作为统帅，我率领你们，我去打仗以前我就要算计张三还是李四，那我十个人我要死上三个人，怎么样计算这个杀法。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兵法很发达呀。他最终的思想，他要考虑自己的实力，在一场战争中间被杀掉多少。这听起来很残忍，人家都觉得这个将军很非常的慈祥的，其实不是这样。他打上这些第一个计算是怎么样杀自己的人。好，我现在主要举出来这几家思想，注意到没有？这几家思想还有很多，要不就不叫百花齐放了，还有很多。但是我注意，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呢，人的想法都很多，无论是道家也好，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都是靠自己，靠人自己。这种思想延续下来的到底有多少？并不多。下面我们就到了汉代，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成为一填那个表，就是汉族，你是什么民族？就是、汉族，你是土家族还是那个藏族？我们一般都填汉族。我们之所以成为汉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这个时代的祖宗应该是刘邦，刘邦是在那个是江苏人。所以说这个朝代呢，就是在中国啊，讲错了，有个秦代啊，秦代，秦人不是中国人，秦人应该是西方来的， 他们有很强烈的。你像那个《史记》里面是这个司马迁里面记载那个秦始皇的样子是什么？是鼻如鹰钩，是声入柴，就是说他的鼻子呢很高呢，像鹰钩鼻子一样，说话呢就像那个狼一样的声音。其实对他是一种贬低，就是说秦始皇这个人说话声音很洪亮，就这个应该这样来理解。所以说秦始皇这个，大家我们都不认为我们是秦人，对不对？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汉人。虽然他把中国统一了，他靠的是武力统一了全中国，把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了。注意了，这是我们，但是他的命并不长，他只有20年的历史，但是他的影响远远不止20年。到现在我们还受秦始皇的影响，一说大一统天下我们就高兴，一说分开就满就是说愤怒满腔，对不对？下面是汉代，就像我刚才讲过一点的，他是刘邦打的天下。汉代比较长远，大概有400年，东汉西汉算起来有400年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刘邦那时候很穷，才打下天下，就像49年以后，县长都是穿的破破烂烂的。刘邦时代最初的县长都是穿的带补丁的衣服，可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呢，天下强盛，成了一个汉朝帝国呢。司马迁也就是生长在这个时代，很富强，所以说我们都成为汉族。在汉代有一个叫做汉武帝，他有一个著名的行动，叫做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家。道家也好，墨家也好，所有的百家那些文献都丢掉了，我们只能在那个《史记》里面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全部废掉，书也要烧掉。我们要独尊儒家，怎么个尊法？就是通过考试，谁对孔子《论语》学习的好，谁就可以当官。所以说，孔子那种学而优则仕，这种思想在汉武帝时代呢，彻底的被实现了。完全的被实现了。好，我们现在看，这时候就是儒家当道，是不是一直在当道呢？后来我们再下来看，汉代结束以后呢，就是一个三国时代。三国是一个动乱时代，两晋南北朝三国，你看，两晋这都是乱七八糟的，两晋南北朝。南北朝是北方了，相当于河北。南朝是相当于呢，现在南京就是南北方。三晋南北朝三国下来呢，我们再看看，下面又进入了一个隋。隋呢就收拾这个残局，你们乱七八糟，我来收拾你，很有意思。隋的命运并不长，20年历史，很像秦代，收拾了这个春秋战国时代一片乱糟糟的，我现在把你统一起来。接下去就是唐朝，唐的时代。唐朝是我们国家最和汉唐盛世最兴盛的时候，我就不多讲了。这时候他们这每一个朝代记着都有一个概念，他们老是和中东联系，老是里通外国，去中东那一带，去这个两河流域找它的源头。唐朝更是如此，虽然强盛，唐人并不是中国人。李世民出身是山西，山西就是胡人就是从西方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唐完了以后就是五代十国，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又是个乱七八糟。五代十国，要不怎么叫五代？五个朝代，十个国家，分裂的不得了了。好，又有人出来收拾的是叫宋，北宋南宋，我就这就不讲了。宋明，对，元宋明清，宋元明清，在这个明朝最后以后呢，就已经是，也是一个战乱时代。明末的时候，像李自成一口气打到北京，把那个皇帝给逼的在那个歪脖子树上上吊而死，所以说。这时候名人呢就入关，清人啊，清人。 这个过程中啊，又是近百年的动乱。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一唱歌一唱近代史就要流泪的，就是这一段流泪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的好景不长，算算也就是20年到30年的样子。现在我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还有应该拉一个杠，还有个中华民国，人家并没有死，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并列而走。好，我为什么今天要列出这么一个表呢？列出这么中国的历史的基本的大纲呢？中间肯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但是这因为我手头没有书，没有什么，但是我想我们来看看，研究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在这个地方，但是这因为我手头没有书，没有什么，但是我想我们来看看，研究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在这个过程中，呀
，schedule change，
呀 ，thanks。有几个事情我们需要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从最早的仰韶文化，从受了中东文明影响以后，然后逐渐到了黑陶文化，逐渐到了商周，然后到春秋、秦汉、南北朝，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中间历程大概3000年，或者不止，公元前3000、5000年的历史，列出来就这么点东西，有什么特点？我想总结一个事情，第一个，从人的行为上来看，我们中国人在这以前，我们不太清楚中国人的作为，但是我们只能清楚的是，中国人信神，一切听从神的旨意而行。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夏商周以前的人好呀坏呀，总是听从神的指令，但是呢，以此为分界线，到了春秋时代的，就像一个人背离了神一样，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可以看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发现儒家思想兴盛，但是呢，我们知道一直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以前，鸦片战争以后，这中间兴起的五四运动，他们掀起的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你知道他在反对的什么东西，反对的整个东西是这个，鲁迅也好，胡适也好，哪一个大家伙，这无论谁都也好，反对的是2000年以前的儒家。因为儒家思想在每一个朝代都非常的兴盛，都作为你当官找出路的一个手段，而这种思想不仅仅影响一个人，而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每个人脑子都有儒家思想，只要我们讲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有这个根在这里。同时呢，我们还发现另外有一个，再总结这个历史，这个以前现实的时代不说，我们发现我们中国的历史总有一个短暂的动乱，短暂的统一，长时间的繁荣。你比如说秦代20年左右，这是百年一二百年动乱，统一兴盛，动乱统一兴盛，动乱这个时间可能长一点，大概有50年到80年左右，统一，然后动乱统一兴盛，在这鸦片战争以后也是动乱，蒋介石手里，孙中山手里，统一到了我们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这中间，我们发现没有，发现我们是在一个圈子里生活的，发现过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动乱代表动乱，这个是繁荣，动乱完了必然是繁荣，繁荣完了必然是动乱，这就是和这个现象啊，不是说我本人就能注意到，在这个改革的时候，赵紫阳当了总理，他手底下雇了一群这个所谓的智囊团，也就是把很多的人文学家集中在一起，说中国历史到底怎么，他们也发现这个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人给他起个名字，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怪圈，就是怪圈，中国文明的怪圈，老在一个圈子里反复的转，跳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这个怪圈子里面跳不出来。我们现在以后的路怎么走，怎么样能产生一种离心力，从这个怪圈子里飞出去，我不知道，因为这是神的这个计划，我实在是不清楚，但是说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应该能认识到这一个现象。好，这是一个现象。另一个现象，从人的这个行为上来看，我们刚才稍微提了一个话题，就是人的行为啊， 我们老说我怎么样说这个中国人的行为呢，我不是说要骂中国人，而作为中国人来说，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作为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交道，特别在海外的人特别的难，不容易，那么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你看我们在海外见了也就是有扫一眼而已，眼光能对上一秒以上的都很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我在日本待了7年，也不是我不愿意和别人交朋友，别人也不愿意和我交朋友，弄我们中国人也就不来往，反而你去和美国人和日本人来往，反而好像更单纯更简单一点。这不能说不和中国的文化有关系，因为中国人你比如说他老是动乱繁荣动乱繁荣，在这过程中他你知道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思维习惯。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东西都很深了，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的36计，这杀人不见血，这是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淘汰李江，一直使了那么不36招，你要是各个的来研究的话，每一招是招招见血啊是不是每一招都招招见血。最后还有什么，最后一计不成是走为上计，就跑了。这过程中当然这是兵法上的一种，但是说在我们现实中国人的现实社会中呢，是不是也是这样，我相信也是这样的。我念过的大学每一年为了评职称，为了升工资，为了一间房子，总有那么几个人要死。我那大学里面，我在念过书的那个西北大学里面，每一年评职称还有北京大学都死人，有的40多岁。为什么？就一句话，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就要争这个东西。为什么咽不下这口气？就是有人咬他嘛，拉他嘛。说起来也很惨，在这个经济，在这中国的经济社会中更是如此，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你比如说中国解放以来告密为荣，对不对？这告密这件事情啊，作为人是不可取的，但是告密那你们年龄可能年轻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是日常家常便饭。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都不敢拿粉笔在墙上随便写字的，你说哪一天出现了反标以后，就要追查谁拿粉笔在墙上写过字，就有人告你。所以说想起来也非常的就是说悲惨，也很可怜。从思想上来看呢，从夏商周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中国人思想没有很大的本质的变化，就如同现在五四运动讲究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去追求儒家思想如何如何不行的时候，就证明儒家思想一直影响我们中国3000年。而且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江泽民也提出在现在这个时代要提倡新儒家思想。什么叫做新儒家思想？我不太懂他这种写法，因为儒家思想就是一个，你怎么样给他就是改头换面，他还是儒家思想。但是江泽民说要提倡新儒家思想。新儒家思想是什么？人际关系，就是说尊敬老人，其实这些都不是他的本质。儒家思想讲究的人际关系，但是最追求的是长幼有序有规矩。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是儿子，兄弟就是兄弟，儿子呢不能反抗老子就要听嘛。所以从思想上来看，我们国家呢，我们这个民族还在走一个怪圈。中华民国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发展，但是前面的我们读读历史，我们知道它以后将会怎么发展，怎么样改变，怎么样产生这种向心力向心力呢？所以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就应该归向神，归向神是唯一的一条路，从自我做起。如果你归向了神，你成为了基督徒，你就不会说盯一个人两个人眼光对不上一秒，你就不会对他特别的冷淡，你就感觉到你是神的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大家都是姊妹兄弟。不像在中国一样，我们都理解对方是一个恶人，我对他要远远的。所以说只有这么一条出路，我们才能 脱离我们的怪圈。这个说起来好像是一个民族的历史，13-14亿人的历史，可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人的历史来理解。无论我姓李，你姓张，他姓王，我们都是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这个历史是你的手我的手来一块儿发展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人开始做起的话，我们的历史就能改变。所以说这一点呢，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呢，在这个夏商周以后的中国人的历史特别特别的像圣经里面基督给大家讲的一个人的故事。我把这个给大家，对不起啊，很像中国人的一个人的历史。什么样的历史呢？我在来以前呢，我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圣经。这个圣经对我来说已经看得已经快不行了，但是这段我画出来了。我们中国人呢就像离开了神的家的孩子一样。在这个基督有一次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叫浪子回头。他就举了一说，就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你把我那份家产给我。父亲就把家产分给这两个儿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像神的其中的一个儿子一样，就从这个时代就向神说，爸爸，把你的家产给我，我要独立。很像从这个时代，我们不要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就作为一个人来看。过不了几天，小儿子就带了他所有的财物收行装出门远游了。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夏商周他以后，我们不要神了，我们远游了，我们走了。而且他在外边终日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这是基督，就是基督斯用的一个词来形容。看看我们的历史是不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充满了这个。这是词汇的后面，花天酒地后面隐藏着什么？狡诈、凶恶、害人。不是说拿钱去花天酒地就完的，不是这么简单的。花天酒地背后有很多罪恶。到了床头金尽时，就钱花完的时候，恰巧那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他不久就陷入了困境。就像我们中华民族一样，在这里鸦片战争中陷入了困境。我们突然发现西方人的文明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而且呢他们就拿这个坚船利炮稍微一试，中国人就败了。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才能感觉到我们陷入了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唱给我一颗中国心，我们有一个哭泣的心，就是这一段历史决定的。就是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决定了我们想起现在的中国就要流泪，想起现在的中国，一想起香港的回归就觉得有一种就是说长了一口气的那种感觉。因为你陷入了困境，你的文明被西方文明初试牛刀就已经宰的是七零八落了。而且这个罪恶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三本书，你要读过《三国志》，你可以读的你就觉得人际关系这么复杂险恶。再读一读这个《水浒传》，你就知道这个当官的怎么这么欺压老百姓，逼得人人要上梁山。再读一读《红楼梦》，你就知道那些贵族们有钱人过的是多么荒淫无耻的花天酒地生活。那这件事情说明我们中国人一直处在罪恶之中，而且我们还不能自拔。好，那个儿子只好投靠当地的一户人家，只好投靠一。我们中国人也经常投靠，袁世凯投靠日本当皇帝，段祺瑞投靠英美当这个军阀，蒋介石投靠美国想当总统，共产党投靠苏联。想靠苏联来支持自己一把。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的成功 和荣耀归于神。刘邦打了天下，他就问丞相，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了天下吗？底下好多阿谀奉承。刘邦说，不对，因为我会用人。要说打仗我不如韩信，要说计谋我不如张良， 要说那个勇敢，我不如樊哙什么的，樊哙是吃那个生猪肉的。但是他把荣耀归于谁了？没有归于神，他归于我，我刘邦会用人。好，不说远的，就说近的。当这个刘邓大军是过了这个淮河要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后面国民党的军队可是紧跟着屁股跟的，撵得他们就是说不知道怎么走。过了河以后，淮河水就涨上来了，国民党军队就没过了。邓小平那个回忆录中间也说，他也感觉到很奇怪，如果我们晚十分钟我们全军覆没，这个功劳应该归于谁呢？邓小平归于他自己，他说我们抓紧了时机。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是不是有天在做的。当红军长征25000到了延安的时候，一个陕北的老农的回忆录讲述的回忆录，他说有一天他一开窑门，他住的是窑，一看黑压压一片，个个穿得像叫花子，脸都是黑的，说的话还都听不懂南方话，一个个疲惫不堪坐在河边。这就是红军的主力到了延安给老百姓的第一印象，30万人剩了不到三万人，真是天助共产党。张学良竟然就把蒋介石搞了一个西安政变，共产党才有口气，才喘过气儿来，在延安生根发芽，长到一个政权。这个荣耀应该归于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从来没有归于神的，归于他自己了。像林彪到了，林彪是共产党一个著名的这个军事家，林彪到了东北的话就是单枪匹马去了，一下子发展成为百万军队。好家伙，等到过江战役的时候，那一定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全部美式装备。他们把这些能力，把这些成功和荣耀归于的是谁呢？归于的是自己，归于自己的下场总是很悲惨的。无论是毛泽东死了以后被人谩骂不休，以及林彪就那么死非于命，种种，以及能够在朝鲜战场上就是说耀马扬威横马立刀的彭德怀将军，也是被饿死，临死以前还吃着这个棉花，因为太饿了。以及国家的主席刘少奇就那么活端端的就送进这个火葬场，种种，一切荣耀没有归于神，所以说必然让他要陷入困境。就是当他饿得发昏的时候，真恨不得把喂猪的豆荚拿来充饥。我们可能都没有饿过，当人饿的时候，那猪食也想吃。为什么过去人吃那个土吃树皮呢？还有吃人呢？吃人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你要读读金庸的小说，那到处都是吃人。金庸的小说关于人的罪恶描写的就更多了。最后他终于醒悟过来，我们中国人到这个时代真的醒悟过来了。他就心想，在家里我父亲工人的粮食充裕，我现在要在这里饿死吗？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我们难道就这么饿死吗？我们不说哪一个人，而说中华民族，我要回家，回到父亲身边，求他宽恕，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开罪了你，只求你收留我，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好了。于是他便启程回家了。这说的一个人他归向神的过程。归向神有什么结果？下面基督还告诉我们，就是说他父亲就是神，远远地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上去将他拥抱。就像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荣荣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关怀，连连亲他的嘴。小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开罪了你，今后我再无面目做你的儿子。是我们成为，我们都在罪恶中生活，我们不能够再成为神的儿子。但是他爸爸就说，赶快拿最好的袍子给我的孩子穿，替他戴上戒指，穿上鞋，把那只最肥嫩的牛仔给宰掉，让我们一同来欢宴庆祝吧。这就是我们人归入基督是一种庆乐的心，因为我这儿子死而复活的。我们中国人也是离开了神死而复活的。于是他们就大肆庆祝。这就是描写了一段人归向神的过程。同时我们结合我们中国的历史，也能看到我们中国人从现在开始也归向了神。你知道吧，在这个中华民国撤到台湾的时候，有30万基督徒，他们都被中国都给共产党政权给分散到各地。现在中国有7000万到8000万，这些人不能说没有作用。 为什么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子？下面他还说了，就是他那大儿子就不高兴，就是以色列人不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福分才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一段的日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归向神，不要再在自己生活的怪圈子里。从你个人的生活也是一个怪圈啊，一种苦恼烦恼，没有指望。中国人也是，历史也是怪圈。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抓紧时间，当你能听到福音，我在美国就感觉到非常为美国人而感觉到幸福的，就在于这里的教会比粮店还要多，大家都能听到福音，而我们中国人听不到啊。好，谁有什么问题吗？